那个方向排的。
比方这个清真寺吧，我举个例子，清真寺是斜的嘛，所以如果那些石头是比较近的话，它一定是跟这个看齐的，结果发现不是，结果那个在这个地方，它那个石头啊，那个底下那个古老的石头排的时候啊，哎，你发现什么呢？你发现它的排啊是和东墙平行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当这个西律扩建圣殿的，它东墙没有动，因为东墙不能动啊，因为东墙一动就到山谷的，根本不能动的。所以要动的话，就往北动，往西动，还有往南动。所以你可以见呢，它一定往西、往南或者往西、往北。那么到底哪一块是它原来的所罗门的圣殿呢？所以考古学家就在那里找，要找所罗门原来那个圣殿到底在哪里。所以根据那个石头，他们发现那个石头是古老的石头，是所罗门圣殿那个时候的石头。还有呢，它是向什么？是向这个墙看齐的。好，那么他们就找资料。你找以西结书的是500周500周，然后如果找那个时候的拉比的资料也是500周500周，所以他们就在考古学家就在那算，他说我从这里算，我走500步，大概一周大概一步。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山去，虽然这个清真寺关掉，但是这个还在，所以呢，你还是可以走的，你可以往这边大概看走多少步。那么我们今年大概有100多位年轻弟兄姊妹去过，快100位。那么我们就请他们做个，我们就请他们走走看，看看多少。那么一点都不错，大概平均起来是500步，所以从这里到这里是500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很可能呢，这个500轴呢，应该这个就是原始最早的城墙。那么后来这个城墙谁推去的呢？是西律把它推去的。那么还有这边呢，你看见这个城墙呢，也是什么？也是西律盖的。那么今天的库墙在哪里？库墙根本在这里，你看见没？库墙在这里。那么很有意思，这个话不能让以色列人听见的。如果以色列人听见，他们哭根本白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墙不是所罗门的墙嘛，所罗门墙在这里嘛，这是泥土填的，你明白吗？但是考古学家的确发现了，就是说从这里到这里，从这里到这里呢是500轴。好，他们就去看，那么结果就到城外面去，然后到墙的根基去，他们去看那个墙的根基那个部分是在山谷里面，他们去研究，后来研究他们的石头，那个石头果然是古老的石头，果然呢是可以一直推到尼西米那个时候，所以可见没有错，这个应该是城墙500轴。那如果这是500轴，那么好了，你应该这里算500轴，那么这个应该就是那个范围才对。所以呢，考古学家又走500步，又量500轴，从这里量到这里。那量到这里很有意思啊，你如果今天大家到那一带去看城墙，表面上看不出来啊，但是很有意思啊，你慢慢会发现呢，这个墙跟这个墙啊，好像啊，这个墙不是完全平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盖的时候不是同样一片墙盖过来的，所以是两个墙后来补起来以后，它一定有个折痕，对不对？所以英文叫做 bend 在这里。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了耶路撒冷，你会发现这个城墙，这个东墙啊，到了这里有一个 bend， 很明显看一个折痕。那么从折痕这里到这里刚好是多少？刚好是500轴，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考古学家现在正式宣布说，终于找到了什么？找到了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圣殿的广场，圣殿是盖在这个地方的。那么你去读你的圣经，你就发现很明显的，所罗门的圣殿是盖在哪里？是盖在圣殿的南边，所以大部分应该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皇家柱廊的地方，或者也就是清真寺现在所在的地方。所以不要忘记了，在所罗门那个时候，这个摩利亚山真正的广场就这么大，然后南边这个地方呢就是什么，就是所罗门，就是什么的圣殿，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所罗门的这个叫什么，所罗门的皇宫。那所罗门的皇宫不要忘记，所罗门的皇宫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大卫的宝座本来在哪里？大卫的宝座本来在锡安山，锡安山不是在摩利亚山， 西安山是最小的一座山，最矮的一座山，就那个山，你这个摩利亚山再往山谷走，最矮的那一座山就是大卫的城，那么西安大卫的宝座就在那里。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什么叫西安呢？西安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最早的时候，这个大卫的宝座在西安山，所以不在这里。但是慢慢的，现在因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做了大卫的宝座，所以大卫的宝座就搬到摩利亚山来了。所以现在呢，摩利亚山不光是圣殿所在的地方，也是大卫的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这个地方后来也叫做西安。所以西安山严格说来，本来是指大卫城，就那么小小的一座山，最小的一座山。但是呢，现在不同了，现在呢，因为所罗门做了大卫的宝座，他就把大卫的宝座就从下面就搬上来了，所以所有这个摩利亚山整个这个地方，一面叫摩利亚山，一面也叫西安山，所以从此以后，西安就代表了整个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西安代表大卫的宝座，所以代表得胜者。所以圣经里面有新耶路撒冷，没有新西安，因为西安永远是得胜的，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因为它是讲了大卫的宝座，大卫的宝座是讲到基督的宝座。所以虽然教会荒凉了，但是问题你要跟着约柜走，大卫的宝座在哪里，我们应该在哪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我提醒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读历史读圣经的时候搞不清楚到底什么地方是西安，西安到底指哪，西安是能够代表整个耶路撒冷，原因在哪里？因为耶路撒冷是两座山所代表的，摩利亚山代表神的同在，因为圣殿在那里，那么西安代表神的见证，因为大卫的宝座在那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那么现在尤其是在整个的这个山头，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这个圣殿的这个大卫的宝座根本就在什么？就在神的殿的隔壁，因为那个就是这个地方根本就是所罗门的什么？所罗门的殿所在的地方。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先请大家先把事实记住了，明天呢我们再解释到底这有什么属灵意思，这个到底跟旧约里面一段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明白了那一段以后，你再来读以弗所，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然后呢，你看见这个整个的就是整个的这个设计，就对我们以弗所书就有很大的帮助。好，我想这个是大概这是最新的发现哈。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不要忘记，一定要去，一定要去看这个，一定要找到这个地方。那么其他的都是后来的。那么当然所罗门廊下在这里了，在这一块，这所罗门廊下这一块。那么现在呢，西律完全把它扩充了，所以已经不再是当初原来的样子，不再当初是神画出来的蓝图，已经不再是了。好，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哈是整个的广场，但是我给大家这个是哪一个？就是西南角。我为什么特别给大家看这张照片呢？因为这张照片最清楚了。你从这里看，这就是哭墙，这个就是哭墙。那么现在以色列都集中在这里，但是我们说过了，这个实在说来不是所罗门的，是假的，真的所罗门的墙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呢，你到了这个不就是那个清真寺吗？那么我们说你到西北角，从那个地方你过来，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个这个正方形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一部分，很明显的就是所罗门的圣，就是所罗门的，不是所罗门，是所罗门的殿。所罗门的宫殿就在盖在这个地方，一直从这地方往东盖，也就是那个柱廊，皇家柱廊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读圣经对这个一定要清楚。那么现在有趣在哪里？就是说圣，你读旧约历史哈，只要是他们把皇宫拿下来，圣殿一定遭殃的，原因就是他们两个太近了。你把皇宫拿下来就可以把圣殿拿下来，所以他们把里面金子很，所以这个就是你去读圣经你看见问题就在这里。不过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教训，是在旧约里面的这个故事，所以我想大家先把它记住了。好，下面一个。那么这个我稍微给弟兄姊妹解释一下，这是圣殿山，这个是大卫的城，大卫的城已经到了山谷，所以它根本是斜下去的。 那么这里有希罗亚池在这里，
这个希罗亚哈，大家如果记得，你如果念音念得快的话，就是西安希罗亚池子。
所以这个主耶稣那个瞎子不是吗，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最近他们发现希罗亚池子是很大，他们发现是很大很大的。那么这个就是耶布斯城，就是最古老的基训泉在这里。那大卫从这里进去的，
因为那起头那个城根本进不去。那么但是他们就笑大卫，说是我们瘸子跟瞎子都可以叫你打不进来，那么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后来大卫还是进去了，
大卫是从那个
就是从他们那个密道里面进去的啊。那么这个当然跟水道有关系。那么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了耶路撒冷，我到了西安山，我很高兴的，因为西安是在今天的西山嘛。因为我想起圣经一句话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那我告诉我自己说，我登了耶和华的山。不过后来呢，我还想我求证一下，所以我就到了那里修道院，就问那里的修士，我就问他说，请你告诉我，这真的是圣经里面大卫所说的锡安山吗？他说不是，他说这个锡安山是天主教的锡安山。那我说大卫的锡安山在哪里呢？那我以为一定在，因为众山围绕耶路撒冷，我想总是有一座山嘛。但是我怎么看都看不到，他说你要往下看。后来呢，他说你望到山谷的地方，这个地方，那个是最小的山。哦，现在我才明白过来，这为什么中山要留归这山，因为它最小最矮嘛。锡安代表什么？代表得胜啊。所以不是高大的山啊，是卑微到一个地步，你只有在山谷里才能找到的。所以他告诉我，他说你看到那里有一个池子叫希罗亚池子。他说希罗亚在原文呢，你知道原文根本听起来就是什么呢？就同样的一个就是锡安。
所以锡安山呢，可以说就在这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卫就在这里把城拿下来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大卫的城。
那么自从1967年以后，以色列他们做了很好的考古的工作，所以这里很多的发掘，所以现在慢慢我们就懂得了。
所以最早最早呢，这是大卫的城。
大卫的城以后，慢慢慢慢，所罗门就一直把这个
本来的耶路撒冷马上就
扩建，
就往山上扩了。所以后来就变成
所罗门的城。
所以很清楚的，然后慢慢慢慢到这一带，这个就是所罗门
圣殿宫殿所在的地方。
然后到了这里呢，就是这里就是摩利亚山。所以整个的从南到北
通通是摩利亚山。不要忘记，主耶稣呢也是为我们在摩利亚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哥哥他山就在他的北边。
所以这个整个的摩利亚山，所以
亚伯拉罕是在摩利亚山献上他的儿子，那么以撒，那么主耶神呢也是在摩利亚山上把他的儿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所以大家记得哈，这个是整个的那个地理。那么然后你再往上去就是摩利亚山。到了摩利亚山以后，后来演变的结果是什么呢？演变的结果就是这个所罗门的宫殿在这里，然后
摩利亚山在这里。我再说
这个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读到前面就是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是这一部分，讲到家庭，讲到父母，讲到爱惜光阴，讲到这个不要叫圣灵担忧，都是这一段的故事。
那么这是一片的，我想就很清楚。那我
先把这个
地理先把它讲清楚，背景讲清楚，然后我们明天就可以继续
在下面一个。那么这个是大概的模型，就是说在大卫那个时候，你看啊，最早是这样的，这个是
耶路撒冷，已经3000年了，
然后慢慢在发展，再发展，然后再往北
发展，那么就一直到了摩利亚山。那么然后呢，这个就是后来整个的耶路撒冷就叫做锡安。我想这一点就很清楚了。
在下面
这是最后一张，
这个是用电脑合成的，
就是这个给你看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在的时候对着门徒在橄榄山，如果往圣殿上看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景色。那么不要忘记，我相信说特洛菲摩呢应该也到了橄榄山，那么他在橄榄山大概也是往圣殿那边看。那如果这是考古学家根据考古的资料，就是大概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候如果你要看见圣殿的话就是这么一块，就这样子。所以特洛菲摩当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旁边的旁边就是那个矮隔断的墙，然后呢这里就是美门，然后这个就是雨院。 那么进到这里的人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讲的神的家 The house of God 有两个意思，
一个指着圣殿说的，
一个指着这些在女院里聚集的人说。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英文是 The house of God， 一面指着建筑，一面指着建筑里面的人说的。
对以色列来讲，这个是 house of God， 但是呢
当他们聚在女院的时候，他们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你看见保罗讲说你们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你不要羡慕
特勒菲摩，你不要羡慕你不在女院，
其实呢你们已经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从这个背景再来看的时候很清楚，我相信说
这个特勒菲摩不会有这张照片，
但特勒菲摩脑海里面有这一张，有这一方的图。所以等到他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尤其第一章读到第二章，我想是再清楚不过了。好，我想我们关于背景呢我们就说这么多，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明天呢我想我们还要继续，因为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明白了以后，我觉得有些话已经很清楚很清楚了。所以我想明天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我想我们一定会更清楚。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